我们迎接每一天，重燃生命新希望。
让我们开创每一天，绽放生活的光彩。
让我们珍惜每一天，爱神、爱人、爱自己。
让我们手牵手，一同拥抱每一天。
你的心开始懂得以智慧去观察时，
生命的真谛便会在每一刻、每个地方、每样事物中向你展现出来。
请收听《活出精彩》。
活出精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请问你的生活精不精彩呢？要活出精彩的人生，欢迎收听连续一个星期我们为您推出的专辑《活出精彩》。在节目中，凌云为你邀请三位嘉宾：施伟、林露，还有萧宽志啊，请他们三位来与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人生，帮助我们更晓得如何过着一个既精彩又亮丽的人生。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重点要谈到城里城外，这个城啊，就代表婚姻哈。那么无论是单身或者是已婚，在婚姻当中啊，两种不同的状况呢，我们都一样能够活得精彩。那么今天我们三位嘉宾他们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啊都不一样的人生的经历，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如何过着一种精彩的人生。那么施伟呢，他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公很幸福的婚姻。萧宽志弟兄，他的爱妻已经在5年前已经因为患病过世了哈，所以呢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林露呢，大家听过他的见证，他的分享啊，那么在16年前哈，他也已经离婚的，虽然当时带给他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么多年过来他的人生也活得很精彩哈、所以我们来听听到底他们在不同的这种情况之下，如何依然能够过着精彩的生活。
先说单身吧，现在好像单身特别多。
单身的情况是由于很多种不同的因素造成的。
对，其实确实城里城外，就像人家说，城里的想到城外去，城外的想进城里来。
是。
我每次回到中国或者在这，我的很多女朋友都是单身，那他们都觉得，哎呀，结了婚就会幸福。我经常跟他们说未必啊，我说要保持一个婚姻中的幸福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说你看，我就很觉得单身可好了，我就挺向往单身的。
你不是很幸福的女人吗？
幸福的女人是要克制自己，就比如说你有了一个丈夫，现在是能活出精彩，但那个精彩的基础是在哪呢？你的丈夫会到处乱扔臭袜子，你的丈夫喝了水以后茶杯从来不洗。
哦、是吗？
你的丈夫从来不会做饭，你出门就担心他吃饭的问题，你不能走得长。有一个丈夫就多了很多事，当然呢，作为丈夫他有了一个妻子也多了很多事，比如我喜欢去动物园啊，我喜欢看博物馆啊，他都不喜欢。所以其实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困难，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困难，活出精彩都是要战胜这个困难，要来克制自己的某些自我。你一个人非常自我的话，围绕自己中心转的话，你无论是单身还是婚姻，我觉得都很难精彩。
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圣经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就讲到这个婚姻生活，就他说其实你结婚有结婚的烦恼了
哈，
对不对？
他说你看我还正好翻到这里，他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就是单身很好。他说但要 免淫乱的事，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妻子当有自己的丈夫。然后后面还讲了很多，就是妻子和丈夫的情况。但他最后又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就是按照神给你的这个环境，给你的这个生活情况，你来活出精彩。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呢都是从单身到婚姻再到单身啊，这绕了一圈来了哈。
嗯，
所以我们都经历过哈，城里的事情我们也知道。
对对对。
城外的事也都知道。所以呢事实上啊都一样，都是必须要用心去过。
嗯嗯。
你有婚姻，你如果要活得精彩，那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智慧。
对对对，很多的忍耐，
很多智慧还有忍耐，
加倍的努力。
对对，
那个耐力有时候超过你所想的哈。其实婚姻之中哪有大事，就是柴米米油盐酱醋茶的事，就是非常非常平凡的芝麻绿豆小事哈。据调查，夫妻吵架、夫妻离婚，很多都不是因着大事，都是因着小习惯、坏习惯，或是彼此的这个小口角啊。引发的，
嗯哼，
这个都是导火线的。就像刚刚思维讲的哈，丢臭袜子哈，我也丢啊，只是我现在没人管我啊，所以也很爽哈，也很爽，高兴怎么的？我一个礼拜再收一次，没人管我哈啊，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啊，太幸福了哈。但是呢，当我进入我儿子房间，我发现他也学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头痛了，这个坏榜样做的实在不好，那怎么办？
有机会，哎，这个很有意思哎。我觉得哦，我这几个孩子啊，他们这个很多好的也学爸爸，
坏的也学，
还好坏的不是太多。但是呢，我就发觉这个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还挺大的呀。
其实真的，父母亲是孩子最大的老师啊，最长远的老师。所以呢，我发现了这个，不管是在婚姻内、婚姻外，那么以前呢，结婚的时候，这个有人帮我煮饭、洗臭袜子，虽然说他在后面碎碎念呐，呱呱呱呱呱呱哈，但是呢，反正你耳朵闭起来就好了，关起来就好了，反正有人帮你做嘛，你也很开心哈。但是现在呢，也很开心，现在没人念。现在没人练呢，啊，反正自己呢，啊，想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做哈，啊，反正咱们家也不是观光的观光地区哈，啊，所以也不一般呢，啊，不禁止参观。
哎，这样确实，你看啊，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我先生也经常对我说。我们家不是 model house， 就是意思说我们家不是开放让人参观的，你不需要搞那么干净。那都是我在讲他乱扔东西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不讲他乱扔东西，我默默的把他整天收拾得很干净，他还很爽，
是很高兴。对，所以这个时候单身有这个好处啦。但是呢，你说我爱不爱干净，当然我也爱干净啊，但是没人收啊，但是我不爱整理啊。所以你说你婚姻中的时候这些啊，你要看个性的。如果啊，我找的是一个哎很体贴，反正呢很顺啊，他没关系，你乱我跟着屁股后面收，那我会感觉很幸福哈，
要求好高。
但是呢，我跟你讲，有时候往往都不是这样的。单身的时候，我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人照顾好，就是全家宝啊，那是最简单。但现在呢，我一个人照顾好，我还有三个小孩。任何时间，我呢不是想到我自己吃饱就可以了，我还想我小孩吃了没有？我出去我还想，哎，他们现在在忙什么啊？要怎么样啊？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的单身跟以前的单身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情况不一样。
啊，所以呢，现在啊，虽然单身，但是呢，心里面的那种牵挂还是非常多。现在如果说恢复。这个婚姻状态，那么他所产生的问题其实也是蛮多的，
是
一样的，
是。
所以城里城外啊，他的这个你的选择，其实顺其自然最好啦，顺其自然，反正都有问题要解决啦，都有问题要面
对。
对，
神让你单身就好好单着，神让你结了婚呢，你就好好的过你结婚的日子。
对对对对对，呀是。
我呢是当然也有点被迫的结束了婚姻，但是也与那个时候也不成熟有关系，另外也与原生家庭的背景有关，因为我小的时候五岁就没有父亲，所以没有在我的这个生活里边看到父亲和母亲彼此相爱怎么样的过家庭的那种日子，所以真正当我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是想把家经营好，但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辅导啊，所以我觉得在出了问题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应该来讲呢，离婚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口，所以我这么多年呢在单身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要这个伤口的疗伤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有十多年甚至就说离了婚的时候就想到就是以后就不要再进入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你好像你作为一个女人，你作为一个妻子的那种能力被否定过，总是觉得你这个不行，你失败了。有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每次当你有这样的不自信，有这样的没有安全感，有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候，就一个声音说你不行你不行，那个时候你就要问，把这个不行带到神面前，然后就向神说，神会怎么样的说你。所以用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肯定，来把那个旧的那个播放的那个磁带给替换掉。对我来讲呢，不管是在里边还在外边，我都在经历着神的爱和神对我的医治，然后把我慢慢的带的健康起来，正常起来。其实我觉得，我也觉得肖老师说的顺其自然走，但是呢，我里边也有一个就是求神来医治的经历。确实是神这么多年让我在一开始离婚了以后马上就进入一个大家庭，就是神的大家庭，就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所以很快的就把我带出来了。但是呢，有一些伤我那个时候不敢碰，那个时候就好像打包存在一个地方，现在不要去碰它，也没到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十多年了，那我现在我觉得神开始让我碰这些旧伤，然后要把它医治了，医治了。我后来我明白一个什么目的，神说的是你要成为一个就说负伤的治疗者，就是卢云有一本书叫负伤的治疗者，因为你经历过这样的伤痛，所以你的伤痛你怎么样得到医治，怎么样走出来，怎么样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虽然单身，但是你是完整的，你也是懂得去爱和被爱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以后成为这样的，经历了一个过程以后，神要用这段经历去帮助更多的人，
是
也去把别人带出来，因为你真实的经历过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讲呢，就说是一个被医治的过程，也是一个就说神带我以后怎么样的去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对，今天林度你这样的分享你的经历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在国内很多家庭的破裂嘛，婚姻的破碎的哈，那么很多听众来信当中呢，都不少听众，特别女性听众啊，都有这种经历，这种很惨痛、很伤痛的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可能先生离开他，或者先生有外遇等等哈，所以受到很大的打击，都走不出来，真的是没有办法走出来，就是那个伤口啊，没有办法完全的得着医治啊。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神一直都让我积极的看。因为比如说我30岁出头离婚，我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想法，如果我50岁离婚的话，那个时候给我的恢复的时间就更少了，所以有时候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这个伤痛中间，神让我的心越来越宽，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自己是有罪的，然后别人也有罪，但是别人的罪不是我们去判定的。我自己呢也需要学习一个饶恕的功课，我要饶恕别人，也要饶恕我自己，就自己的错误，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问题，也是需要到神面前求神来这个拯救。我就觉得神让我经历了这一段，就让我看到饶恕是可能的，靠着他是可能的，然后你重新开始是可能的。所以我经常遇到一些有这样背景的人，他们后来就说的，如果你能够 这个这样的过，我也能够这样的过。他们看见了，就说神给我一个健康的单身的生活，而且我并不拒绝以后再进入婚姻。如果神赐给我一段，那是神的恩赐。但是呢，我就觉得保持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我不愿意一直成为一个受害者。
对，
所以我今年五月份，我儿子给我写了封信，他说的，妈妈，爸爸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就想起来他爸爸的生日，然后我就给他爸爸打个电话，也是问一下，那多少年我来美国，可能有3年了，我没有打过电话，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孩子，那我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些交往，但是我就说，哎，你生日了，祝你生日快乐，还有包括面对着这个孩子的继母，因为我们都是人，他们和这个我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了以后，那怎么样在一个新的状态里边还能够正常的交往？所以我就发现，我非常惊讶的就是神给我一个真正你医治了，你才能正常的和别人交往。你可以问候，圣诞节的时候写张卡片或者写个 email， 他们也没有什么回音。但是当我回到成都的时候呢，然后会请我吃顿饭，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经过了这个受伤，但是医治了。能够走出来，然后现在无论是城里城外，我觉得就是要爱神，靠着神呢，你都能面对，都能过好。
对对对。
对，其实现在在城里的，比如是特别是到中年的，他们也有很多危机感，因为现在婚姻都不稳定嘛。那特别是这个社会目前的审美有一点就是崇尚青春呐、啊，好像我的朋友中或者说我认识的人中，到中年特别家庭妇女，他们都很担心说，渐渐年老色衰啊。然后我看过一些辅导如何帮助建立幸福家庭，都是要教中年的女性还是要打扮啊，又是买性感睡衣啊，其实那个根本没有用。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用，因为你想审美毕竟是有一种疲劳的，你再穿性感睡衣穿高跟鞋，外面的年轻姑娘也比你性感。所以我认为真正的智慧的来处理婚姻不是靠这个。圣经中说得很好，其实我所体会的做一个幸福的女人，让丈夫始终爱自己，有3条秘诀。第一，确实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他对的你要顺服，他错的若不是巨大的原则错误，你也可以顺服他，来祷告神，因为那都是小错误，比如这个东西买不买，去不去那里没有什么。还有妻子要勤劳，圣经中说做一个勤劳的女人建立家室，如果女性一懒，这个丈夫一定是不满意的，你别跟他比，因为其实男人耐力有限，他可以做很重的体力活，他不能够忍耐天天做家务，天天把家里收拾干净，他那种耐力就不够。勤劳，然后是顺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女性要独立，不要有一种借口，哎呀，我为丈夫为儿子牺牲了我自己。你一定要在照顾他们的同时，有你自己的梦想，有你自己的思想，有你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未必就是一定要在外面做了什么事业，就是你的心要始终保持敏感，你对这个社会对人生你的思考和观察是要独立的。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了，外貌是会消失的，如果你的心灵其实也变成白开水，也消失也衰老了，让另外一个人如何爱你呢？爱一个人爱外貌或者爱心灵，那事实上年纪渐渐增长，你不可能永远青春美貌。
对 对, 对。
所以年纪渐渐增长，你仍然能吸引丈夫，也使他尊重你，那就是你的内心。所以作为一个妻子要建立家室，你要先变成一个可爱的人，丈夫就更爱你。
对。
而不要整天担心，整天像要去做侦探一样防着小三，防着这个防着那个。所以如果你很担心的话，在那种状态之下，你会对自己进行贬低，你的自信心就没有，而且你对自己都有很多错误的判断，甚至脾气变得暴烈，都是对自我的伤害。所以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建立家室的聪明的妇人。
对，所以你所说的要成为一位美丽又可爱的女人，她必须具备有智慧、恩慈和能力，
顺服 勤劳和独立，
嗯，
这个最重要。
做单身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和神建立特别亲密的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因为婚姻当中你是夫妻两个彼此相爱，那么单身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说更多的时间你和神有很多的时间来去交流，另外神成为你的丈夫，他是供应者，他也是你的所有的恩典的供应，所以这样的话呢，和神的关系就会加深。我觉得如果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加深的话，你就会在爱你自己上边，爱别人上边有更多的学习和操练。实际上如果单身的话不会爱，那实际上也是一个就是很枯干的生命。如果你很会爱了的话，你周围有很多人可以去爱，你也去有很多的人可以去服侍，那也是预备你以后进入城里的时候，你还是依然的继续的去爱。
对对对对。
其实我不赞成他的一句话
啊，
我觉得他对婚姻中有一个误解。在婚姻中他说单身更多跟和神相爱。在婚姻中，所有婚姻中努力去做夫妻相爱的，最后夫妻都不能爱。原因是什么？当你夫妻就是人和人相爱的时候，就有一个要求，我爱你，我就要求你也这样爱我。这样的时候，对方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很失落，爱就变成恨，爱恨只有一线之隔。在婚姻中，你要想做一个聪明的婚姻中的人，并且使婚姻成功，你不能夫妻相爱。你要各自爱神，因着神我爱你。我先生在有一次，他是一个模范丈夫了，有一次杂志社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能够那么爱你的妻子，是不是因为他特别可爱呢？他说我不是因为他可爱我爱他，他可爱他明天有可能变成不可爱，我是因为神把他放在我生命中做妻子的话，神看他可爱，所以我看他为可爱，我将他看成可爱了，所以我爱他。
是，
所以这个一定要转过来，否则的话，你看任何一个人可爱，他都有一天不可爱，英俊的会变成不英俊，有钱有才华的会变成没钱没才华。
对对对。
像甚至肖老师这样的天才，也许有一天老年痴呆，
啊、
那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就赶快做，摆明做的赶快先做好，音乐全部都做出来，能画的赶快画。
所以，即使是朋友，也要因着上帝来爱肖老师，所以肖老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爱他。
对对对，所以这个焦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众人的焦点，无论是城里城外啊，已婚未婚或者单亲，我们的整个心灵啊注目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
对，
诶，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或者对待一般人的态度，好像刚才林路所说的啊，心中有爱嘛，无论是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或者是对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因着我们对神的敬畏，因着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心中也就愿意以神的爱来关心我们周遭的人。
而且这种爱就不需要回报的，因为你已经从神那得到回报，得到满足了。否则的话，我爱出去就需要收回嘛，你收不回的时候，这个爱就不能继续。
对的，一般的婚姻最大的问题啊，很多婚姻啊出问题都是在刚刚那里用又把它量化。我给你那么多，我为什么？你应该怎么样？所以很多的婚姻出现问题都在应该这两个字。其实啊，我爸爸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夫妻之间没有应不应该，只有愿不愿意。所以你愿意，那这个事情就过了。我从我父母亲啊，我在我印象里面，他几乎很少为了什么事情吵架过，因为我妈妈从不顶嘴。
嗯，是是是，
不是我妈妈没有抱怨啊，有时候偷偷的跟我们抱怨，她也在抱怨。但是呢，哎，奇怪，我说你怎么不跟我爸爸 argue 啊？他说跟他讲也没用，所以干脆就跟我们讲。其实跟我们讲才没用啊，对不对？但是呢，我妈妈这个做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她发泄了，既然跟我们讲，反正所以知道已经没用，但是呢，她知道跟先生要怎么相处，
讲也没用，不要想改变对方，
不改变的嘛，他改变自己。所以有时候呢，就像我爸爸讲的，就是说，这个愿不愿意，夫妻之间只有愿不愿意。但你如果要求回报的，哪里报得了呢？那比如说，好，我爱你，所以你一定要剪臭袜子， 那你爱我，我跟我剪臭袜子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那个就会要求你不扔臭袜子。
好，那我爱你，你如果爱我，你就把饭煮好，那我就煮不好啊，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成量化的对等的、那么我爱你，所以你要多少时间陪我？这个就是爱的有点苛刻哈。
对，所以呢，有句话说啊，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对，
我希望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再一次的特别针对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的在婚姻上受到伤害的一些的听众朋友再一次谨记刚才林路在节目中所分享的，靠着神我们就能够去饶恕。
是的，
我不愿意继续成为一个受害者。
是的、
我愿意让我的心从神的爱那里得着医治。我就能够真正的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然后能够真正的懂得去爱。无论我现在仍然是单亲，或者将来神给我机会再结婚，我的生命是健康的，我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健康的婚姻。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三位的嘉宾要继续的和我们谈如何活得精彩。
少年时候读过许多爱情的小说，总是以为恋爱是个单纯的摸索，直到我自己走过那心酸的念头，才突然发现恋爱是个复杂的经过。时候读过许多爱情的小说，总是以为恋爱是个单纯的摸索，直到我自己走过那心酸的念头，才突然发现恋爱是个复杂的经过，是一场梦。抱着理想坚持到尽头，直到你的出现我才能够再忍受爱的折磨，情的困扰，但你不再难过，是一场梦。是一场真实。